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欧美、日韩等35国联合声明，与国际体育组织除名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美官员指，布林肯将会呼吁 G20 促俄罗斯开放谷物运输航道。美计划集8亿发展高空气球，追踪中俄极音速武器。联合国研究显示，美墨边境成为最危险陆路过境站。食用油、谷物价暴跌，食物通胀大减压。融资成本上升，全球企业净债务下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鉴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几个国际重要赛事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选手参赛之后，星期二，西方国家和日本、南韩等35个国家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呼吁剔除两国在国际体育组织的掌管资格。西方各国和日本、南韩等35个国家在联合声明中重申3月8日的呼吁，要求国际体育赛事不要在俄罗斯或者白俄罗斯境内举办，并且禁止两国公民参加国际赛事。38国在新的建议当中，呼吁暂停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管理机构在国际体育总会的职务。这份由各国负责体育事务的部长和文化官员所发表的，透过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声明表示，和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国家关系密切的个人，应该由国际体育协会具有影响力的职位卸任，例如董事会和组织委员会等。联合声明呼吁，那些准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参与的体育活动，应该清楚表明这些运动员不代表他们的国家，而且禁止使用该国国旗。据美国官员星期二表示，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星期将会呼吁20国集团同一口径对俄罗斯，支持联合国推动重新开放因为俄乌战争而被封锁的海上航线，并且再次提醒中共不要在战事上支持俄罗斯。路透社报道，布林肯6日将会启程前往亚洲，8日会抵达印尼巴厘岛参加 G20 外长会议。他此行亦将会会晤去年10月以来未再见面的中共外长王毅，但是就未安排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国务院负责经济和商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滕纳铭向记者表示，布林肯将会提出能源安全议题和一项联合国试图令俄乌食品和肥料重返全球市场的倡议。滕纳铭表示， G20 国际集团应该对俄罗斯追究责任，并且坚定支持联合国致力重新开放海上航线来运送谷物的行动，并且强调，无论是在 G20 层级或者 G20 的个别成员，都是国务卿此行会提出的重点。根据一份针对900间企业的最新研究显示，借贷成本上升，降低了企业对新融资的兴趣，加上多年来的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现金周转，帮助企业有效清偿债务。全球企业的净债务在过去一年内下降了 1.9%， 达到81,500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研究中发现，虽然减少借贷是全球趋势，但是美国公司的净债务在过去一年反而增加了 0.5%。 投资公司 Janice Henderson 指出，这种情况通常代表美国多数企业将债务用于金融组合，而有1/6的美国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拥有净现金，而其他国家就几乎有1/3。根据 Janice Henderson 的企业债务指数，由于利率上升和经济放缓，公司亦都采取保守立场，预计未来一年内的债务将会减少2700亿美元。此外，由于公司债券市场的一些借款人选择赎回债务，而不是以更高的成本出售新票据，咁令上市债券的面值由2015年5月以来下降了1150亿美元。目前，国防部正在发展一项新计划，力图在武器竞争中凌驾于中共当局和俄罗斯。而美军的秘密武器是一种高空气球。根据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飞行在6万至6万英尺之间的高空充气装置将会成为5角大楼 庞大监控网络的生力军，最终可以用于追踪极音速武器。虽然这个构想听起来好像科幻小说，但是五角大楼的预算文件显示，这项技术正在由国防部的科学部门转移到军事部门。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计划资深研究员兼飞弹防御计划主任卡拉科话，部署在高空或者超高空的平台，在装备持久性、机动性以及多种有效载荷的灵活性方面存在很多优势。由于这些气球可以被用来执行多种任务，五角大楼将会继续投资这些计划，预计2023年财政年度会投入2710万美元展开多方努力。根据联合国一项最新公布的研究数据，美墨边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致命的陆路过境站。联合国的国际移民组织 IOM 指出，2021年美墨边境过境站记录的移民死亡和失踪人数高达728人的历史新高，咁令到该过境站成为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国际移民组织在7月公布的报告说，这些死亡人数占了2021年美洲1238名移民死亡人数的大部分。而由于收集数据的困难，该数字可能仍然被低估。这项研究将美洲移民的死亡和失踪归咎于缺乏安全和正常流动的选择，并且说这将会驱使移民，将会驱使移民，特别是那些选择以非法身份进入的移民，走上风险更高的危险道路。国际移民组织还指出，最近有关美国历史上已知最致命的走私事件消息，亦都凸显出移民面临的危险。好似6月27号在圣安东尼奥的一部载有67名非法移民的货车上发现了53具尸体，引发社会震惊。随着粮食食物供应增加和投资者减少对期货市场提升的压注，食用油、小麦和粟米等各种商品价格已经跌至几个月来的最低水平，全球食品成本飙升的担忧正在舒缓。根据统计，食用棕榈油已经由4月的创纪录收市价下跌超过 45%， 到了一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小麦由3月的历史高位下跌超过 35%， 粟米价格由高位下跌大约 30%。 在棕榈油价格暴跌之际，主要生产国印尼也都放宽出口禁令，马来西亚库存增加并且进入季节性产量高周期，石化燃料暴跌亦都将会减少对生物柴油等作为能源的需求。随着利率上升和经济衰退威胁日渐增加，投资者对豆油的多头压注已经降至23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对小麦的多头压注是4个月以来的新低，而对粟米的多头压注就创了8个月以来的最低。新加坡 Palm Oil Analytics 策略分析师表示，原油大幅下跌、豆油暴跌以及棕榈油出口和生产供应不断增加，这些都令通货膨胀有所放缓。
乌克兰遭俄国入侵冲击非洲，索马里饥荒等不到金援。芬兰瑞典加入北约，加拿大成第一个批准的缔约国。欧元跌至20年低点，经济衰退担忧。美中贸易战开打四年之后，拜登政府或放松对华关税。美汽油价格居高不下，储备石油被出口海外。一份文件震惊全中国，90年代超生婴儿被社会调剂。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非洲国家索马里正面临严重的干旱，连续四个雨季降雨量不足，超过710万人面临饥荒，加上依赖进口的小麦、能源等都受到俄乌战争拖累而价格飙升。联合国表示，这个粮食危机正在同时间赛跑，而国际人道救援计划资金短缺，令到援助行动更加困难。索马里干旱问题特使华沙美说，他看到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 对乌克兰的关注多于对其他危机的关注，譬如好像索马里的干旱问题。乌克兰因为战争的因素亦都在向国际募款，导致很多捐款资金都被拿了过去。索马里粮食短缺所需要的资金援助虽然经过联合国呼吁，进展还是十分缓慢。根据联合国数据，对索马里的人道救援计划至今只达到 30% 的进度。有20万人仍然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食物、水、健康和住所仍然是最急切的需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签署芬兰和瑞典的入盟协议书之后，加拿大5号成为第一个批准芬兰瑞典加入这个拥有核军事联盟的国家。北约30个成员国5号签署协议书，批准芬兰瑞典正式加盟。跟住入来由各成员国国会通过协议，北约就可以完成1990年代中期以来最重大的抗争行动。加拿大电视公司新闻网 CTV News 报道，总理特鲁多表示，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国内采取了相关的行动，以迅速完成批准程序，包括授权外交部长赵美兰代表加拿大采取必要行动进行批准。加盟协议书的签署意味着芬兰和瑞典可以开始参与北约会议，并获得更多情报。但是协议书需要所有30个成员国国会的批准，芬兰和瑞典才能够获得北约防御条款的保护。根据这项条款，北约任何一个成员国受到攻击，就是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欧元在7月5号星期二跌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当日下跌超过 1% 至 1.0283 美金。星期一公布的7月 Centex 经济指数显示，欧元区19个国家的投资信心已经跌至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预示着不可避免的经济衰退。天然气价格飞升，助长欧洲创纪录的高通胀。欧洲天然气价格攀升至3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因为挪威计划中的罢工加剧市场对俄罗斯减产的担忧。所有这些因素加埋在一起，对欧元造成沉重的打击。自从今年年初以来，欧元区货币对美金贬值超过 9%。与此同时，随着规避风险的投资者寻求避风港，美元继续走强。随着美元指数向20年高点挺进，星期二黄金期货跌破1800美金。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收盘下跌37.6美金，或2.1%，收每安士1763.9，创去年12月初以来的最低收盘价。2018年7月6号，川普政府正式对第一批价值340亿美金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四年之后，拜登政府预计很快宣布取消对中国商品的部分关税，以缓解美国的经济通胀问题。但是贸易专家认为，由于削减关税规模有限，新措施不会对缓解通胀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亦都不只以解决美中贸易的主要问题。华尔街日报7月4号的报道说，拜登政府有可能最快在今个礼拜内宣布取消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但最终决定还未做出。拜登政府内部对于是否免除中国商品关税分歧依然严重。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都主张取消对美国战略意义不大，而且无法改变中国贸易行为的商品关税，从而抑制高企的通胀率。但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反对单方面取消关税。他们认为关税是同中国谈判的重要筹码。美国政府截至5号已经收到超过300件请求，希望拜登政府保留前总统川普任内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虽然美国国内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一直高企，并且已经触及纪录高位，不过根据相关的数据和消息来源， 在上个月为了降低燃料价格而紧急释放的石油储备当中，有超过500万桶的石油被出口到欧洲和亚洲。路透社报道，储备原油和燃料被出口海外，削弱了拜登总统日前宣布的旨在降低油价行动的影响。在7月2号，拜登再次呼吁美国的汽油供应商降价。但是这个做法引起了包括来自 Amazon 创始人 Jeff Bezos 在内人士的诸多批评。截至到10月份，每日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大约100万桶石油。这种做法整到耗尽战略石油储备。在上个月，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跌至1986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的原油库存已经达到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因为炼油厂一直在以接近峰值的水平运行。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的利用率已经达到 97.9%， 是三年半以来的最高。中共从1970年代末期、198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严厉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过程当中，曾经有大量的强制堕胎、杀死女婴的残忍情况。在某些农村地区，甚至强迫妇女大月份引产，对身心造成严重的创伤。据美国之音报道，一份广西桂林泉州县卫生健康局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的截图，在7月5号好似一枚核炸弹炸翻中国网络和舆论。这份回应信访文件表明，当地政府1990年代在执行广受诟病的计划生育过程当中，曾经以公权力夺走超生子女进行社会调剂，而且这一纸回复更加显示目前官僚体系对于这一类人间悲剧的冷漠。迫于社会压力，桂林市已经将几名相关官员停职调查，并组织所谓的调查组对这件事展开调查。报道表示，中共过往因为实施一胎化政策，传出无数惨无人道的案例，好似1991年山东实施的百日无孩，规定从当年5月到8月，山东管院不能够有任何一个细路出世，结果怀孕的妇女一律被流产。